fea.
Sí.
我们用这一门课的最后一堂，稍微讲一点关于读一个词的一个题目啊。这个也跟读人物一样，也有比较简单的，也有比较困难的哈。如果圣经里面出现这个词，只出现了两三次，读起来就比较轻松一点。可是如果它出现了86次，你读起来就很辛苦了哈。所以有一些词还不止这样，有的词出现了几千次。通常那个我们大概不会去读那种词啊，因为那个词大概不需要读，只要你可能要出现很多次。就是要讲你，你我的你啊，我大概很多次，这个大概没有人去读你啊，我啊，你大概也没有人读的啊。可是有一些词出现很多次，但是是值得一读的，不过很难读，就是耶和华，在旧约圣经出现了7000次左右啊。通常我们不会拿那来当一个词来读。那可是当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读到一些词是值得注意的。那我做一点点范例，让你自己读经的时候，有时候也许可以稍微停下来，稍微读一下啊，留恋一下其中的一个词、一个 word、一个字，这样子有的时候会对读经有帮助。其实开始的时候，你刚开始读词，不一定要用到 concordance， 不一定要用到经文汇编。你不一定要说哦，这个字，你读到一个字就很有兴趣，就读经文汇编一查，哇，它出现286次，哇，你就累死了哈。我记得我刚开始读经的时候就是这样，带着很大的热忱，哇，很有兴趣，就开始把那些经文要查，查到大概第65个经文的时候就已经有点 boring， 弄不出什么东西了，就把它丢在一边，就没有查完了。所以大概我们开始都不要这样开始了哈。那所以也许我们先从一些比较简单的，有的时候也许你在讲到的时候，听见传道人提到说，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怎么样啊？你如果觉得有兴趣，你回去就稍微留意一下哈。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建议你读词不一定立刻用到 concordance， 除非你觉得有必要。而你可以用什么呢？用那种有串出的圣经 ，chain reference 的圣经。里面有没有串出圣经？谁现在手中就有串出圣经？你的串出圣经什么样子呢？就是经文旁边有的字，右边就写一个号码，对吧？啊，然后号码下面就会告诉你，你可以串到哪几处经节，对不对？好，你们有串出圣经的，告诉我，这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是提到这个保罗写信给在腓立比的监督圣徒监督执事，有没有？那个监督旁边有没有串珠？
有。
他串到哪里？使徒行传20章，很重要哈。所以像这个你不一定要去读经文汇编，你从串珠来读很好。我自己在下圣经的最主要的功夫，把圣经读熟的那些年，我几乎没有用任何参考书跟工具书，我只有一本串珠圣经。我不认为你一定要跟我一样，但是至少光有串珠圣经就可以下相当多的功夫，这个我倒可以给你做见证。那我不认为你一定要跟我走一样的路啦，也许有的人一开始就应该用一个圣经参考书来帮助哈。好，那你看使徒行传20章，你发现那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完毕，他离开以弗所，他到马其顿亚该亚探访第二次宣教旅程建立的教会之后，他本来就要走了，后来他听说犹太人想要在他回去的路上害他，所以他就不走原来计划的路，他又再一次颠倒过来走，所以又走回他所离开的以弗所。但他不去到以弗所，他故意不到以弗所去，就到附近只请一些长老来，要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又要给他开一个盛大的欢送会，或者请他带领一个特会，但他没有这个计划。那他就在附近一个地方叫什么米利都，是吧？就请了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一些领袖来，就给他们讲话。那我们来看这里怎么写，在20章的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什么长老来。 他就给他们讲一番话，再给他们一些临别的勉励，告诉他们，哎，他的榜样怎么样服侍主，那他的向主的心志，他怎么样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念，然后提醒他们说，你们要为全群谨慎小心，因为我走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豺狼进到你们中间，有一些喘不动气的教训的进到你们中间，你们要小心啊！我不知道以弗所教会有没有一直这样小心，哎，可是至少到后来，保罗说，反正亚细亚的教会，也许包括以弗所和尼西他哈。可是在这里，保罗用了这种字眼，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有没有？你们刚刚串数就串到这里，对不对？第一节，
28节，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很有趣哈。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监督是一种职分，对不对？给予教会的监督嘛。”可在这里，保罗请了以弗所教会的什么人来？长老来，而称他们是什么？监督。光凭这里，我们差不多可以确定，对保罗而言，长老跟监督是不是同一个职分？是同一个职分。OK。而且这个职分是在做什么呢？牧养神的教会。所以我个人相信，这个职分其实就是今天牧师的职分，无论他用什么称呼。OK。对不对？所以我个人不太以为教会的体制应该像加尔文一样，他们把这个教会比方有一个牧师，然后再找一些代职的弟兄姊妹做长老。那我虽然牧师也算长老，我不太以为是这样。我想初代教会的长老比较接近现在的全职的传道人，但是会不会有一些代职侍奉的，有在工作的，可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属灵的身量、教导的恩赐，还有他们能够分出来侍奉主的时间、心力，都使得他们足以担任像传道人一样的类，至少类似传道人一样的工作。他们被设立为长老，这个我相信是正常的。可是如果只是好像比较属灵身量或者教会比较有地位，就被设立为长老，其实他常常就是开会来，主日聚会来开会来，那我不认为长老应该这样。长老不是来教会，做决定、发号施令的，也不是说基督的教会会找一些在社会上做领袖的人，公司的老板啦、啊，像这样的来做教会的长老，那他的公司本来就发号施令惯了，来教会他也很会策划，会做这些，觉得教会有时候觉得需要这样的人才，我不认为基督的教会需要这样的人才，除非他那些恩赐被神对付过，被神成圣的，被神分别为圣的，经过历练的，经过神的手触摸过的，那样的话神可能会需要他。但是我想重点不是这样，教会的长老应该真实在教会里面负起牧养教导的责任。如果他是代职侍奉也能这样，我同意他也是长老，了解我的意思吗？那除了这里的经文以外，我们看圣经里面提到监督的经文，你们的串注还提到哪里？提摩太前书是不是？好，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是不是？第三章第一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要羡慕善工。把后面提到说，做监督的应该有什么条件呢？保罗提到好几个条件，你会注意到这些条件多半都是品德上的条件，生活上的条件，很少有侍奉上的条件。这里面侍奉上的条件几乎只有一项，就是要善于教导。所以他特别提到这些监督最重要是他的这个人品，他对神的心智，他的灵性的问题哈。那至于恩赐呢，特别需要有教导的恩赐，因为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工作特别需要。那在这里是提到监督的职分，对不对啊？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写的另外一卷书是提多书，我们来看你那个监督的这个串珠大概不会提到提多书，对不对？啊、哦，可是你看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保罗说：“我从前留你在哥利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怎么样了，
设立
长老，然后哪一种人可以设立呢？下面写了一些条件，你比较一下就知道保罗在这里写的条件跟提摩太前书写监督的条件几乎完全一样，多半的地方都一样。所以这是另外一处我们可以证明对保罗而言长老跟监督是同一个职分。 OK， 那为什么用不同的名称呢？因为那是不同的着重点啊。那初代教会称教会领袖为长老，是因沿袭了这个犹太会堂里面的体制，是古犹太人就是这样称呼的。那个长老有点像我们以前中国的员外一样，哈，就是一个地方的士绅，一个被大家尊重的德高望重的人。那大家有什么争端，不一定去找官府，有可能去找这个领袖，在地方上有品德而且有智慧的，属于那个心灵的声量崇高的这些人，被公认为这个地区的一个长老，他们会去找他评断事情，是不是？就有点像这样。那初代教会就沿袭这些，把那些教会里面做领袖的称他们为长老，一直到今天，长老大概还是有像这样的意义在里面，不是吗？但是监督呢，他就特别就有他的职分的性质来给他这个称呼，因为监督在教会里面做领袖，他一定要担任要监督的这个职责，因为他要监督，包括了这个负面的，就是消极面的，就是不要有豺狼进来啊，不要异端邪说啊，不要一些错谬进来啊，为神的百姓守望。可是还是有积极面，就是积极的催促弟兄姊妹要往前去，往前去，这个跟监督有关嘛。就像父母被称为是儿女的监护人啊，是一个监督的职责。你的监督不是整天只是看他有没有做错事要管教他，你也包括正面的要看他功课有没有做好啊，好，正面的来给他一些无论身体这个心灵学识做人各方面的教导，好好养育他，这个都属于监督的职分。那这个在教会里面就包括这些，对不对？所以监督的职分跟牧羊的职分是相关的。而且很有趣的是监督这个字啊，中文翻译的监督，现在就我现在要讲的，就你从经文汇编，从这个串珠就读不出来的哈，就比较查不到这个资料的。那就是你如果查经文汇编，而且你可能需要查原文的经文汇编，因为中文把它翻译成不同，原文其实同一个字，那个字在这里翻译的监督，在另外一处经文翻译的眷顾。主耶稣不是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日子。那你的眷顾是什么字眼你知道吗？跟监督一样的字眼。所以这个监督包括一个意思就是眷顾。所以这个跟牧羊有关嘛。我们称牧师在教会里牧羊的工作，有时候把它叫做教牧关顾。这个把好几件事情包含在内哈，教教导，是不是？牧羊。关心照顾都包括在里，叫教牧关顾的工作，开始 work 哈，叫教牧关顾的工作。那所以这个就把监督这个字眼的各方面意思几乎都包含在内了。所以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应该包括了做监督的工作，可是你不能只担任这种职分，你就只担任这种职分进入，然后我们都有警察，就只是这样而已。不，你也包括做什么牧人的工作，所以有监督也有牧养的工作，这跟保罗在使徒行传二章讲的很接近的含义，不是吗？现在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用到一点 concordant 经文汇编，你就会发现它原文翻译成不同的字，对这个职分的了解就会更广泛更详细一点。所以简单的说，初代教会称今天我们所教的所称呼的牧师这样的职分为长老或者叫监督，好，那长老是强调他领袖的那个地位，可是监督就比较把他领袖的职责的细节多一点叙述。那至于今天，把教会里面要设立几个长老来，好像成为人代会一样，成为议会一样来监督牧师的工作，这种说法在圣经里面是没有根据的。我不是说这样做 所有这样做都是错的，我不敢这样说，因为看你怎么实行。有的是要有长老，可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大家一起非常同心往前，那是好事啊。但是如果只是强调要那样的体制，我觉得那个不是出于圣经的。另外还有一种教会的体制，就是这个地方的教会领袖叫牧师，那个地方叫做牧师，那里也是叫牧师，可是这几个好几个教会统合起来有一个在牧师之上的总牧师叫做监督。那事实上在那种情况底下，那个监督通常我们中文不把它翻译成监督，把它翻译成主教。主教跟监督在原来的英文里面是用同一个字的，是 bishop 这个字。而这个字其实最初现在英文也有那个字，是从希腊字来的。像英国圣公会，英国的国教圣公会安利甘教会叫做 Episcopal Church， 对不对？ Episcopal 这个字是从希腊文里面监督这个字去演成的。 OK， 所以英国圣公会的原来的名字的意思叫做主教体制的教会的意思啊。那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有一个这个地区，整个伦敦地区的一个主教，甚至整个英国一个总主教，可是每一个地方教会有牧师哈。那这种体制不是出于圣经的，因为圣经讲到监督就跟在一个地方教会当牧师是一样的职分，并不是说监督是比牧师高，是好几个牧师的总领袖叫监督。你了解我意思吗？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在这个头衔上面太多的争论了因为像尼克森弟兄很轻易的说长老的职分一定是地方教会的职分，他甚至说如果在这个地方教会做长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教会，无论在这个地方教会做了几十年长老是德高望重的，换了另外一个教会你不能立刻做长老，你必须在那边也被弟兄姊妹他们经过一段时间觉得你的属灵声量各方面他们都能肯定，选你做长老才能做长老。可是我觉得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好像有些地方看起来有点像这样，可是你看彼得，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说我这做长老的，可是他却写信给好几个省的教会啊，对不对？所以对彼得来讲，他在想长老的时候，他不是只强调他是一个地方教会的牧师，他只是在用到初代教会，他们讲到长老，只是讲到他那个好像一个已经比较年纪大的就像保罗在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就倚老卖老一下保罗很早这样，可是他为了别人的意思呢，倚老卖老一下，说我自有年纪的保罗。那这个跟彼得再来写信要勉励那些年轻的一代，他说我这跟你们同做长老，同做基督受苦见证的，所以他不是很戳到说我是长老要听我的，而是说他做长老是什么与基督一同受苦做好榜样的。那所以他没有那么受限制于像您弟兄读，他不讲怎么读出来的，这位弟兄是常常把圣经读得很熟，也讲得非常有道理，可是有时候有一些话我觉得有点他是你的假设，因为事实上类似他这样的书就是这种理念，就是后来引起教会很大争论的，就是教会立场这些问题。如果你不熟悉尼克森弟兄有些东西，不想我在讲什么就没有关系哈。所以我们从这里读，你现在有没有对监督长老这些职分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有没有？那事实上所有出现的经文这样读出来，我们都的概念就差不多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知道在教会体制上面神允许，可能允许他的教会在不同的时代有时候有一些略微的一些变化，可是至少我们溯本追源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我们就不会轻易的被人家随便引用圣经断章取义来告诉我们一些我并不怎么合乎圣经的事情。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是读此的其中一种功能啊。我后来补给大家的讲义里面，这个十二页的讲义里面有一些读此的范例，第一个就是监督哈，第二个就是香蕉，这个是我已经讲过，这个不是本纳纳这个香蕉，是 Eloche 是哈。那这个字呢，你 查经文汇编，查那个串读圣经，也多少可以查到一些资料，可是也许不太齐全。为什么？因为这个字就是属于那种原文，译成中文的时候会译成不同的字眼啊，所以也许你需要用到经文汇编，甚至原文的经文汇编。那这个字，很多地方翻译说与基督有份，与神有份。有一个地方说，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以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然后神的神能，这彼得说的，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四节，神的神能，他的大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都因为我们认识那按着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后面就说，因此他已将那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就可以跟神的性情相交。所以相交不只是指的什么，我跟你讲话就叫相交。年轻机会很容易说，哎，我们来交通交通，然后可能谈话是谈批评教会，那不叫交通，对不起，那是在，如果真的交通，对了，你也许你在跟魔鬼交通。因为交通的意思其实就是有份，你有份你什么？我把我从主领受的恩典，我站起来做一个见证，啊，你也听了，你觉得很受感动，你也觉得啊被激励，我要更往前去，那个叫做交通。那就是我把我从主有份的分享出来，你听了以后，你也因此去跟主有份，这个叫相交。了解我意思吗？交通应该是这样一个含义，所以圣经有时候把它翻译作与基督有份，有时候翻译说与神有份，与神的圣洁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好几个这样的翻译。可是有的时候它只翻译作相交，就是交通，就是跟神有交通。好，可是我们已经知道那个交通的意思不只是提到普通的 conversation 这样子的对话的那种交通，真正的交通合乎圣经所讲的这种属灵的交通，应该是一种有心灵真实的沟通的。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两个谈到，其实我没有什么心灵的沟通，你把墙关起来，我也把墙门关起来，我们就是谈论表面的。有时候在生意场上谈的那种很表面的握手啊，谈的甚至可以拥抱啊，一起吃饭啊，喝酒啊，可是就盼望你喝醉酒的时候能够把生意啊哈，这个弄一点漏洞，会赚更多的钱哈。所以那个不是真正圣经里面这样的交通，圣经里面交通是有心灵跟心灵的交通，彼此得到建造的。那我们应该进入这样的交通，不是吗？这个希腊字这个 koinonia 是这样一个意思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交通这个字，所以说密我们说是交通，有时候相交，有时候说跟什么有份，有时候我们说分享，现在这是比较现在流行的字眼叫分享。当你分享的时候，不要忘记圣经里面讲到交通还有一种分享是财务的分享。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五节，罗马书十五章二十六在这里提的，你可以回去查考他用的一些字眼，我们也列出他用哪一个是哪一个字翻译的相交哈、啊，有的地方是捐项，翻译的捐项就是好像是奉献的钱，可是原文用的字就是 koinonia 相交。这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把从外邦收的他们的交通，要去供应在耶路撒冷中圣徒中的穷人。好，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奉献钱财，有的时候是为了帮助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说你都掏出来放在奉献箱里面的，叫做交通。你把从主所领受的丰盛跟别人分享，这叫交通。所以交通包括了属灵的，包括了什么钱财上的，这是我们读这个词会读出的结论啊。那我只是很简要的讲，因为你们这么多人，我没有办法像教神学院一样拿一本 concordance 出来，然后叫大家围过来，每一个人来看怎么样查这个。很抱歉，我没有办法这样做。可是如果你有经文汇编，你可以学习怎么样查考它。通常，经文汇编它是根据不同的经文的译本嘛，哈。那比方这个香蕉，如果你发现圣经有一个地方写了 fellowship， 如果你有英文的，你就查出那个经文汇编里面关于 fellowship 这个字，它会把所有翻译作 fellowship 的 的精简都可以列出来啊。可是如果你是用原文的汇编，它是这样做的，就是像中文有一本以原文为底的中文的汇编啊，它是前面先把比方新约圣经新约的整个经文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它都给列出来，啊，列出来就像串珠一样，它在每一个字旁边都有一个号码，那个号码叫 Strong's number 哈，Strong Concordance 这个经文汇编，它编写的旧约希伯来文它有一个号码，新约也有，现在说世界上大家都通用，因为很方便，对于不太懂原文的人比较方便，就有一个号码在那里。那他编的号码也，你就到后面那个汇编的地方找到那个号码啊，你比方 fellowship 这个字，交通这个字，找到 koinonia 那个希腊字，他就把所有原文用到这个字的所有的经典都列出来，你就发现哦，有时候他翻译做相加，有时候翻译做有份，有时候翻译做兼向，这样懂我意思吗？这个叫以原文为基础的经文汇编，这些都可以做参考。可是我不认为所有的词都要用原文的，因为有一些原文字它本来翻译做不同的英文字或者不同的中文字，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嘛。你如果做一点翻译工作，你都知道这个英文字典一打开，任何一个字几乎都有好几种意思，有的时候这个字的意思啊是虽然好几种，可是彼此都相关的啦，可是也有的时候离得好远啊，对不对？完全不一样的意思。那所以当他翻译的时候也会这样，所以你有时候还是用你现在语言的汇编，其实也已经可以得到很多帮助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词是讲到思念啊，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说，这段经我们应该来看很好的经文，第八节第九节，四章八节九节，腓立比书，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什么？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是你们都要思念。那我们读这个大家就已经了解意思，不需要查汇编了哈，我们叫思念。可是如果你查汇编，也许你的印象还要更深刻一点啊，因为这个思念这个字，希腊这个字，如果查原文的汇编，你发现在另外一个地方翻译作认为 consider 认为，就思念有这个意思哈，也就是去认定去算，另外一句翻译都算，罗马书常常讲到算，你们像罪应该算自己是死的，看自己是死的，算它是这样啊，这个东西就算是你的吧，给你这种味道哈，那我们应该把神的丰富算是我们的，所以这个思念有这样一个意思哈，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些美好的，我们就思念，不止思念，我们就好像去据为己有，去心里去体会，去据为己有。有一个地方这样翻译可以我们用反面来了解它，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啊，有时候我们就算不得什么了。那个算不得什么，不足介意，就用的这个思念这个字的否定词啊，就是不用思念了。所以你反过来讲，思念的意思就是很值得介意 ，OK， 对吧？啊，思念的否定词对方一个不足介意，那显然它的正面的词应该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很值得介意，我在意。凡是好的你应该很在意，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保罗在这里不断提到我们的感情方面怎么样学习，常常喜乐，他教导我们在心思方面要被人得赏。我听说有一个团契他们这样学习，有一段时间他们大家学习，就是如果他们在饭桌上大家谈话的时候，他们都彼此已经讲好了这样做不算不礼貌，就是如果有一个开始提到说，我听说某某人怎么样，别人就可以打断他的话，不算不礼貌，可以问他说，你现在讲的这些话是真实的吗？那个人可能没有，我听人家讲的我们还不太确定，那可能他们就需要不要讲，或者是至少要说明那个不是那么真实。 如果人都负这种责任，我们就不会常常有很多很不确定的传言了。很多问题都从这种不确定的传言来的，不是吗？如果通得过真实的考验，就跟他说，那虽然是真的，可是可敬的吗？嗯，不是，我讲这个话好像有点要损人哈。虽然是真的发生这个事，可是我讲出来，人家就会对他打一点折扣哈。那这样我好像在抹黑他。那既然不是可敬，我就不要讲了。也许，我们不太有场合能够大家彼此这样哈，太多就这样也不好，会有一点。可是我觉得也许夫妻可以先从夫妻开始学习这样功课。免得我们哇传来传去就讲许多批评论断的话，或者是一些不造就人的话啊，所以这些也是很好的，也训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更完全。我想这也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哈。那我想我们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再多举例子啊，可是有一个词不一定像我们刚刚举的是比较简单的，重点不是要原文的，但是是要真的去查考那个经文的。比方也许我可以给你一个功课，不是为了要考试算分数了哈，也许你可以试试看去从新约里面查一查，说圣经怎么样讲到耶稣宝血有什么功效，耶稣的宝血有什么功效啊？这个不太好查，因为讲到宝血的经文可能蛮多的，你不要只查宝血两个字，因为有时候只讲到血嘛哈。那你找到经文汇编或者一个串出圣经，你可能都可以串到一些经文。即也许你不是 exhaustive 的，就不是所有的都用到了，可是至少是一些要点你查到了也可以哈。那你找到那些讲到血的经文，讲到基督的血的经文，然后看他有没有提到基督的血带来什么功效啊，基督宝血的功效，那是很值得读的一个词。你可能会读到基督的宝血，至少我们不读，我们大家就已经知道说。他叫我们罪的赦免，不是吗？还有呢，你现在能讲出多少？叫我们的洁净。还有呢？
生命
。什么样的经文？
得胜。
哎，我们吃他的血，喝他的肉，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有生命在我们里头，血里面有生命。刚刚说得胜，什么经文讲到血会到使我们得胜？血不是一个失败吗？我们失败了才会流血啊！什么地方提到血是我们得胜？
弟兄得胜靠着羔羊
的血啊！那是启示录12章11节哈、啊，启示录12章11节说，弟兄胜过他，那是天使米迦勒跟撒旦征战，后来胜过他，把他丢在地上，以后就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什么？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血带来什么功效？得胜。像这些你就可以查，还有很多，我们不要给你提供所有的答案，你自己去查一查，好吗？所以我们一方面稍微介绍一点怎么读圣经，可是如果我只这样介绍，我猜想你的得到的帮助比较微小。虽然你听的时候觉得好像很有帮助，你真的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不那么实用啊！因为读圣经本来就不可能说拿着一套方法，哎，我来看看对照一下。好，现在啊，第一步是要这样读，那你第二步怎么样读？我猜你会读得很辛苦啊。但是我自己也，第一，我提供了一些你读经可以有的先有的一些背景的尝试，我提供了不少的尝试，对不对？那这些对你在读圣经会有帮助啊。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一种读法，我或多或少都提出一些实际上的范例，也许你听得有点目不暇起，有点很短的时间要听这么多东西，消化不了。可是我想不会完全这样，或多或少你感受到一些前人所读经的一些范例、一些榜样啊，那我觉得你多少会感染一点那个读经的那种习惯、那种态度。将来你读的时候，你去留意，那可能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帮助。OK， 最后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一段经文，就给它结束了哈。腓立比书第三章从第八节到十六节，保罗讲一件事，就讲到他怎么样，是他自己怎么追求。这是一段圣经里面很宝贵的一段经文，因为圣经并不多直接的有一个被神重用的人给我们叙述说。写一个自传说他是怎么追求的，可是感谢主， 留给我们这个做了伟大工作的仕途，他怎么样追求的一个记录，何况还是他自己做的见证，我觉得很宝贵哈。就像我讲过的，我们读的很多属灵伟人的传记，常常都记载他的业绩，就记载他做了哪些工作，他怎么被主使用。你知道我说的业绩什么意思？做生意的词啦，我今天做了多少？你们不懂业绩啊？懂不懂？你们这里不这样讲吗？啊？啊？
多
少？什么？你问哪个字？你这讲英文吗？哪个字
？Quarter。销售量。
配额。好，无论你用什么词，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哈。很多时候写这个属灵伟人的传记，常常都讲到他的成就哈，做了哪些工作。不够写他怎么样成为这样的人啊。就像A.W. Tozer 所讲，他说西方人比较注意你做了什么，东方人比较注意你是什么。我讲的就是你不要只注意他做了什么，也要注意他是什么啊。那保罗给我们看见他是什么，他怎么样追求啊。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第一，他说他以追求耶稣，以认识他为至宝。你一定要先有一个标杆，你知道这个是最要紧的，你已经清楚一个方向，说什么是最要紧，你就会专心在那个方向上，对不对？然后知道是一回事了，你应该有一种真正的去行动去追求。他怎么追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他从里面就是渴望更认识主，而且认识他复活的大能，也认识他的死，好，认识他的受苦，效法他的死，就是要更认识他。所以保罗讲的认识基督不只是一些道理，他要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也包括了更多的经验。比方当遇见苦难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些，超越这些，那就需要说在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对不对？有时候你遇见一个看起来失败的场面，大家都不信主，你怎么样去改变那个情形，依靠主，那个叫做经验复活的大能。那些真正有信心的人常常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好几次有这种经验，有时候有人托我去看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也许比方在病中我们去医院，结果一进去发现围绕了一大家的家人都没有信主的，一进去心就已经矮了一半了。因为如果只有他一个比较能有胆量传福音，你一个人去，然后他其他都不信主，虎视眈眈在那里，因此呢，你知道通常我们晓得病人比较容易心软，可是家人不一定。所以如果给他传福音，家人给你讲一些拒绝的话，你就会觉得很那个，所以就心很容易这样。你怎么样可以改变那种情势？有的时候虽然我是传道的，还是有的遇到的很想哈，有点好像很简单讲一几句比较不着边际的话，然后说想说下一次再来看他，也许没有那么多人在。可是有的时候主会提醒我们，鼓励我们不应该这样，所以说壮起胆来。就好好的给他讲，无视于他们存在，甚至给他唱一首诗歌，为他祷告。有的时候，完了以后，你发现那个属灵气氛扭转了哈，改变过来。那神常常需要有一些这样扭转那个属灵的气氛，把那个复活的生命带到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把那个光明的盼望带到那个黑暗的地方。需要有人这样，像那个《不住增长的信心》那个作者史密斯·伊格斯人，他是应该称他为信心的使徒。他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领会后来就跟弟兄接待他去一个餐厅吃饭。他坐下来，他发现那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当他饭菜要来的时候，他就看一看，发现他们好像都拿到饭菜就直接吃了，没有人谢饭啊，没有人感谢。所以基督教国家，他就站起来，就拿刀叉敲一下他的杯子。因为在高级餐馆是有点不礼貌的事情，所以大家就抬头看他。他就说：“弟兄们，我发现我们都没有人了哈，为饭食感谢，好不好？现在我代表大家，我们来感谢上帝。”他就开始祷告。可能有人就觉得，有人觉得有点尴尬。可是吃过饭以后，至少有两个人来找他说：“那他这样做更新了他们的信仰。” 啊，所以有的人他们，我不是说你以后都要做这种，对吧？特别，可是有时候我们确实要在，也许主那个是主粮给他的那种领域，也许你有主粮给你的领域，也许只是你的家而已啊。那你怎么样扭转那个局势，把光明带给一个黑暗的地方？就像我是不是在营会讲过吴勇长老的吴师母做的事情，当他们会堂看起来没有希望了，大家都说主啊我们怎么办，后来他祷告说主啊我们你知道怎么办，好一样是怎么办，可是讲法他两个字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那个就是有时候需要勇气来成为神扭转那个黑暗的情况，那个劣势的一个器皿啊。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啊，所以他要认识这个。那当他要极力追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弟兄姊妹，你没有忘记背后，你很难极力追求。有的人不忘记背后，然后拼命极力追求，常常都是走两步退一步啊，很容易被拉扯，因为他没有忘记背后，他还有很多牵挂。希伯来书也讲一样的事情，说你一定要先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罪，然后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要不然你说哦我要奔，然后哇瓶瓶罐罐一大堆跑起来啊，人家已经跑到前面，你还在那里慢慢跑。那也许你会有一点应用，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在你身上，什么叫做要忘记的背后，对不对？忘记背后包括了坏的，包括你的失败，包括你的软弱，你知道忘记背后也是包括你的好的啊。当你做了一件很得一点成功的事情，一个很属灵的事情哦，哇，接下来三天都一直在想着一件事情，找机会就跟人家暗示一下，那是你做的。那这样的话，你很难再往前去，因为自满自足使人最不容易使人往前去。好，那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竭力的追求要往前去，向着标杆直跑。保罗说，如果有人存别样的心，神也会这样指示我们。主很喜欢提醒我们要这样极力的追求往前去。我想在读神的话上面也是这样。那我们时间有限，其实再多多少时间我们也读不完这个课程哈。神的话多么丰富，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们就是好好的读圣经，就是学习读圣经最好的方法。主会继续的帮助我们。这个课程我们虽然不考试，如果你盼望得到更多的帮助，最好在课程结束以后，再花一点功夫把我们所上的，无论你的讲义、你做的笔记，或者你所听见、你记得的，再做一些复习，好吗？好，那我想你会对我们帮助我们。好，下面一句。这个意思就是，今天我们要随时在这里，明天还有很长的课程，一起祷告。对。主，我们谢谢你，你应许我们愿意解开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得到帮助。我们愿意像诗人说的，我们在世上时刻里是寄居的，所以我们渴慕你的话语，生盼在你的话语里面来找到我们真正的安息之所。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没有别的安息，我们也愿意像先知所说的一样，我们行事为人应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得见晨光。主，我们仰望你，你不要向我们闭口。当我们这些日子，无论在我们的灵修生活，在我们研读圣经，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来，也赐给我们受教的心，赐给我们广大的悟性，赐给我们好的记忆力，也是我们再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道继续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往前去，也赐福给我们分散以后的脚步。靠耶稣的名祷告。